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今天呢，我们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开始看播。还记不记得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并且宣告施洗约翰的诞生？这件事就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那里当中就记载，经文就这样写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阿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阿伦的后人名叫伊利沙伯。原来神打破了400年以来的沉默，咁啊，向人去讲说话咯。路加医生咧，开始系按照时间嘅顺序嚟写佢嘅新约圣经，并且咧由施洗约翰嘅诞生开始写嘅。当约翰嘅父亲喺圣殿里边去服侍神嘅时候咧，天使加百列咧就向佢显现。约翰嘅爸爸妈妈咧就分别系撒加利亚同埋伊利沙伯。撒加利亚嘅意思咧就系话神仲记得噃。而伊利沙伯的意思呢就是他的誓言，夹在一起呢就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神记得他的诺言。神在什么时候立了他的誓言的呢？在诗篇89篇34-37节呢，我们就见到关于神的誓言的记载。诗篇89篇34节开始这样写的：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传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行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神呢就向大卫咁样起誓，佢嘅后裔里面呢有一个将会系永恒嘅统治者，而基督呢就系嗰一个后裔啦。系啊，神记得佢嘅誓言。虽然经过400年的沉默，但是之后神原来已经要突破了人类的历史了。请你注意，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撒加利亚和伊利沙伯两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异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无可指责。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们都是无可指责呢？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同时呢亦都为自己嘅罪喺神嘅面前献上求神赦免嘅祭物。这个呢就係路加福音一章六节所记载嘅。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二人，进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佢哋所行嘅同埋佢哋所得嘅恩呢係相称嘅。当佢哋犯罪或者犯错嘅时候呢，都为自己嘅罪献上适当嘅祭物。但係因着他们没有小孩子，也都成为在他们生命当中一件相当遗憾的事。因此在路加福音一章七节就这样写了：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对没有小孩子的老夫妇。事实上对于一个希伯来的女人来说，如果冇细路仔咧，系一件好大嘅耻辱嚟噶。而伊利沙伯咧就正系冇细路仔啦。撒加利亚属于利未支派，喺神里边侍奉，所以咧跟住喺路加福音一章8-12节咧就记载咗呢个情况啦。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份，照祭司的规矩祭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撒加利亚就在金色的祭坛前面服侍神，那个也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来的。就在那一次晚上献祭的时候，当这个程序正是进行到一个特定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坛前烧香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天使出现。假如你睇到一个天使喺你面前出现，你会有啲咩感想呢？ 我想呢，你的反应和撒加利亚呢应该是一样的，和我都是一样，那就是我会感到很不安和害怕。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三节呢，路加跟着就这样写了，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撒加利亚求一个仔，伊丽莎白亦都祈求有个儿子。我认为很多人都跟他们一样想要有一个儿子的。我为什么会知道他的祈祷有一个儿子呢？是因为天使对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跟着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更进一步的记载。十四节就这样记载，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的仔是一个拿西尔人，神定义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的仔一出娘胎就要归给神作为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在神的面前起誓要遵行的其中一件事，也都即是清酒和浓酒都不可以喝。他们的喜乐不单止是在圣灵的里面，也都是要从神而来。这样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提到这件事，就是这样，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其实我们的喜乐的源头应该是来自神，而不是一个酒樽，或者是我们今天见到这么多的酒樽婴孩。这样我所讲的并不是指 BB 仔床上面的 BB， 那是指那些成日都流连在酒吧里面的成人婴孩。并且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为了面对生活，他们必须要打起精神，好叫自己能够随时充满活力。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的，也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能够赐给我们有每一日面对生活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的。因此路加福音的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就这样写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且让我详细地讲清楚这件事。虽然施洗约翰是靠着以利亚的圣灵和能力去前往的，但是他却不是以利亚。这样讲，施洗约翰就要将父亲的心转向子女，并且填平了两代之间的代沟。我们今天的问题就不是好像来自成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代沟，却是在于还间于成年人和神之间那一道的缺口。如果成年人和神之间有好的关系，他们就和年轻人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的了。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八节，路加就继续这样写了，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对于这样的一节经文呢，我就忍不住笑了。有好多人呢，从来冇发现到圣经里面原来系咁幽默嘅，但系喺圣经里面呢，咁样嘅幽默呢，确系实在存在嘅。嗱，呢一节嘅经文呢，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啦。喺呢度呢，我哋见到一个人，佢系一个祭司，咁佢呢喺坛嘅面前呢，就向神祈祷啦。哎呀，神啊，求你俾一个仔我啦。咁好啦，而家呢，透过天使加百列，神就对个人讲啦，好啊，咁我将来呢，就会俾一个儿子你。咁於是撒加利亚呢就答啦，係呀，咁我点知道啊？跟住仲讲呀，我太太又老啦，我又老啦，其实我都唔係太认为我哋会有一个儿子嘅。虽然係咁，佢仍然係为呢件事祈祷喎。你係咪亦都曾经有个咁样嘅经验呢？或者係咁讲啦，你会向神去求一啲嘢，但係呢却係唔相信佢真係会将嗰件嘢赏赐俾你喎。呢个就係点解我哋嘅祈祷冇蒙神垂听嘅原因啦，系因为我哋一啲信心都冇。喺呢度，撒加利亚同埋一般嘅人咧都冇乜分别嘅，所以咧我就忍唔住笑出嚟，因为有啲时候我都系咁样祈祷嘅。跟住咧喺路加福音一章十九节咧，我哋又睇到咁样写啦， 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神的话语呢，有他自己的印记的，亦都带着权柄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讲的并不算是什么，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是有分量的。通常神总是藉着自己的说话呢来对我们说话。来到路加福音一章二十节呢，路加就继续记载了：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撒加利亚在他的言语表达里面一向都是畅顺的，但是因着他的不信，神就使他一段时间里面不能够讲说话。一个不信的人总是讲不到什么的，因为他不能够讲出神的话语嘛。亦都因为这样，我就同意伊丽莎白·白朗宁他所讲的说话，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就最好不要多讲说话了。事实上在我们周围呢，有很多啰啰嗦嗦的人，他们呢成日都讲过不停，但是呢挂在嘴唇上面的都只是一些没有信心的说话。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讲，如果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讲呢，就最好保持安静啦，让那些相信神并且呢真是有说话的人呢来讲说话啦。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呢，路加呢又继续这样记载，百姓等候撒加利亚，察疑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这段的经文呢让我感到都挺好笑的。经过四百年的沉默之后呢，神再一次呢就想在他和人之间去做一些的关系上的破冰，但是呢就正是他跟这个人讲说话的时候呢，那个人就不相信他，也都因此呢突然之间呢那个人就变成哑巴了。你能不能够想象到这个人将来呢怎样向周遭的人解释这件事的原因呢？比如这样说，怎样让其他人知道他见到天使呢？又或者呢怎样使到人家明白我自己为什么是讲不出说话的？这件呢是一件非常之不容易的事。你想一想，在这样的变动的里面，撒加利亚一定是相当努力想人家知道他这样的困境，可想而知那个过程一定是相当好笑的了。跟着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路加就告诉我们知道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很久之前大卫王对于那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祭司已经作了很好的安排，就是呢在服侍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些祭司呢就会有一段的假期。换而言之呢，他们在这个特定的时间之后就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祭司呢就会来接替他的工作。这个呢也都是当时撒加利亚所经历的。因此即使后来撒加利亚突然间讲不到嘢，他呢都仲要在他的任期之内呢完成了，然之后呢假期先临到。即使在假期的当中，撒加利亚仍然是不能够说话。所以我能够想象到在撒加利亚休息的这段期间，他只有听到他太太伊丽莎白讲话那一份。而在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路加就继续记载：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这个呢又是相当有趣的情况来的，就是呢撒加利亚没办法讲嘢，因此呢伊丽莎白呢就隐藏了几个月。我能够想到的呢就是在这段期间，伊丽莎白呢一定是不断地提醒住佢，撒加利亚我们好快有个 BB 了。跟住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呢记载天使加百列另外一个预言。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现在呢我们就由耶路撒冷转移去到拿撒勒。在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六个月之后呢，他就向玛利亚显现了。 在同样的一节的经文当中，有两次玛利亚是被称呼为童女。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叫做一个童女啊？我都会问这个问题的，因为很多人似乎都不知道童女呢，就是原本在自然的方法里面呢，不可能怀孕生子的女人，因为呢，她从来没有跟任何的男人发生过可以导致怀孕的亲密关系。今天呢，有些人需要我们很明确跟他们讲清楚，因为呢，他们认为童女怀孕生子在生物学上面呢，是不可能的。当我听到这个讲法的时候呢，我总是呢，很希望呢，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听，并且呢，跟他们说，我想跟你吃一个晏昼，并且呢，跟你去谈一谈性别和怀孕方面的事，因为在这一方面呢，看起来你好像不是那么清楚吧。事实上，圣经呢，已经很清楚地提到，耶稣基督呢，是由童女怀孕所生的。我就不反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呢，讲到他们不能够相信童女怀孕这件事。但是如果他表示在圣经上面并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呢，我就不能够同意这个讲法啦。我要很清楚地讲，一个会做这个声明的人呢，如果不是他的思维能力有问题呢，就是在性别和怀孕方面呢，没有概念啦。我们应该记住，路加是一个医生，并且他在童女怀孕这件事上面呢，已经作出最广泛和详尽的报道和记载啦。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路加很清楚地记载，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在新教徒当中呢，有一种的倾向，就是他们呢，就要淡化玛利亚的角色。但是这一段经文呢，却是告诉我们知道，玛利亚是非常受到恩宠的。然而我必须要跟着这样讲，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这个呢是指她蒙的恩典呢，是在女人当中呢，而不是在女人之上。她并不是在女人当中被高举起上来，但是女人却是因为她而被高举和提升的。这个呢，就是玛利亚所扮演的角色啦。通常人可以很轻松地说是女人将罪带入这个世界。但是请你记住，亦都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将救主带到来这个世界的当中。跟着呢，在二十九节路加又再次地详细告诉我们听，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玛利亚因为天使的话呢而感到惊慌。的确的，超自然的事临到自然界的时候呢，总是会造成恐惧的。亦都因为这样呢，在玛利亚的脑海里面呢，自然会反复不断地思想应该怎样来称呼这个天使呢。我就没办法驳斥这下的讲法的。但是玛利亚的反应呢，却是好似呢，我在田纳西曼菲斯的遇见的一个黑人朋友这样。几年之前呢，他就对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神或者鬼怪的事，直到我真的遇上。亲爱的朋友，请你相信我，当你见到一个天使的时候呢，你是有权利去害怕的。我想如果我见到一个天使呢，我同样会感到很害怕的。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到三十三节呢，路加的记载呢，就是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说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天使所用的呢，就是一般的言语，所以应该呢，是不会被误解的。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是相当平实的。那些拒绝童女受孕的人呢，并不相信我们的主会是呢，坐在他的祖宗大卫的宝座的上面。显然地说，路加平实的文字记载是可以被理解的嘛。他忠实地记低了童女的子宫、大卫的宝座、耶稣将要作为雅各家的王， 还有呢，他的国度将会没有穷尽的这些事，而所写的呢，这个国度当然也是真实的了。跟着在路加福音1章34节，路加呢就要告诉我们知道一件事了。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是第一个对于童女受孕这件事表示怀疑的人。他呢就说了，这样怎么可能发生的？是的，直到今日仍然有很多人呢好像他这样发问同一个问题。但是路加医生引述了天使加百列的话，那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跟着我们看到紧接在路加福音1章35节里面呢，那个答案就是这样了。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没有一个男人跟基督耶稣的降生是有关的。由利未记里面呢，我们可以得知到一件事，往往呢一个细路仔的诞生会造成一个女人的不洁净，因为呢他将一个罪人带到入这个世界的当中。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讲呢，他就没有将一个罪人带入世界，因为耶稣是神圣的。在诗篇51篇第5节，大卫呢就讲到了，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玛利亚的仔和大卫所说的呢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由童女怀孕所生的。好了，听众朋友啊，今日的节目呢，我们就在这里停一停，告一个段落先。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对节目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呢写信来给我，我很乐意呢为你再详细讲解。又或者呢在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难处，那你都写信给我啊，我们可以呢在祈祷当中彼此的互相纪念。你写给我的信呢，可以寄到我们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请你注明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收，又或者是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会尽快回复你的。好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因主赐我安息，是因的主，你让我躺于怀内，爱着我不会变。一生众多艰辛，主拖带我渡过绝处，仍然未放手，将我心都安稳于手里。从来没平安，像主所赐，能在我心深处，像那江水满溢，全没竭止。神就是平安主，长夜中给我安慰，你赐下无尽恩惠，让我安稳在手里。 多艰辛，主拖带我渡过绝处，仍然未放手，将我心都安稳于手里。从来没停落，能像主所赐，能在我心深处，像那江水满溢，全没竭止。神就是平安主，长夜中给我安慰，你赐下无尽恩惠，让我安稳在手里。从来没平安，能像主所赐，在我心深处，像那江水满溢，全没竭止。神就是平安主，长夜中给我安慰，你赐下无尽恩惠，安稳在手里。